Hello， 大家好，我是 LJ。哇塞，荒唐相谈所这个节目上一次更新是在今年的2月11号，现在已经12月26号的12:04。我的天哪 ！Oh my god！OK， 我这个人齁就是很常这样子三分钟热度，突然间想说要做什么事情。荒唐相谈所应该是在2022年底的圣诞节开始的，没有想到我才做了3个月我就失败了，我怎么这么不懂得坚持，可恶。好，那反正呢，今天为什么突然又想到这个 podcast 然后要来录呢，就是我想要回顾我的2023年，展望一下我的2024，但是我又不想拍成 YouTube 的长片，因为我觉得要剪长片好累，对，我就这么废物，因为我现在的重心都在剪短片，所以剪长片对我来说好痛苦。我觉得长片好难剪，长片上字幕好累，我好废物，所以呢，我就不想把它拍成影片了，所以我就来录 podcast， 因为 podcast 不需要上字幕，我只要把音档剪一剪就好了，我就是这么的懒。好的，那我的2023年我觉得最最最大的变化呢，不外乎就是我把重心从 YouTube 移到，这个不要剪掉，我把重心从 YouTube 移到了 Instagram， 所以其实我现在不太希望自己称呼自己是 YouTuber， 因为我已经不在 YouTube 发长片，也不是不在，就是发长片的频率变得非常非常非常的低，大部分是短片，那这个短片主要是发在 IG 上的，就是我觉得我现在应该称呼我自己为 Realser， 就是每天都在 IG 上发 Reels 的人。既然在 TikTok 发影片人叫 TikToker，YouTube 发影片人叫 YouTuber， 经营 IG 的叫 Instagrammer， 那每天都发 Reels 的人应该可以被称为 Realser 吧 ？So maybe I can call myself Realser, right？ 虽然我不知道是不是有这个称呼，但 whatever， 我想要叫我自己 Realser， 那你们就称呼我是。荒唐的 Realser 小刺猬 LJ， 为什么是小刺猬？以后再跟你们说啦哈，因为我朋友都说我是刺猬，我一开始一点也不想承认我是刺猬，谁要当刺猬？但是慢慢我就接受这个事实了，嗯，对，所以我现在就承认我是一只刺猬。OK， 刺猬的故事以后再说啊。好了，那反正呢，我现在就是都以发 IG 的 Reels 影片为主嘛。我觉得在心境上有一个蛮大的转变。我记得我年初的时候跟大家讲说，我觉得韩文做得好痛苦，我不管我做什么，流量都不会上来。其实 YouTube 这个社会呢，用社会来形容 YouTube 是对的吗？ YouTube 这个环境其实也是 M 型化，也就是说，流量大的人他会持续的维持他的流量，流量小的人呢，只会一直往下坠。也就是说呢，我是在 M 型那个流量小的那一端，我永远跨不去下一个地方，跨不到下一个阶段，就是说我没办法晋升到 next a level。 我现在就是一只 Pepsi， 你们知道吗？我本来就是 Pepsi， 对，因为我是含着铁汤匙出生的人，我不是含着 Kim Sujo 出生的人。诶，如果不知道 Pepsi 跟 Kim Sujo 是什么的话，可以去看我 YouTube最新的影片，应该是最新啦，对，就在讲防弹的 Pepsi 这首歌，就是我现在是 Pepsi， 我不是荒蛇，然后我也没有办法，就算我再怎么 努力，我也没有办法变成荒蛇，就是跟着荒蛇飞的话，我的腿会断掉，我现在腿虽然还没有断掉，但再飞下去我觉得我的腿就会断掉了。所以呢，我今年年中的时候，大概4-5月的时候吧，那时候就转型想要做生活类，因为我就想说说不定我改做生活类之后流量就会起来啊，但是很不幸的好，我的流量赶快都没改变，所以呢我后来就觉得说哈，这条路也行不通，那我怎么办啊？我要继续在 YouTube 这个圈圈里面打混吗？还是我就干脆整个频道放给他烂，或是我就干脆再也不要当 YouTuber， 我直接去职场上班。我甚至有过这个想法，虽然 YouTube 也不是我的主业啦，我现在的主业是家教，对，可是我是有这个想法，觉得说我是不是应该去找一份稳定的工作，然后就把社群当作是一个额外经营的东西这样。我记得我当时有发一支影片叫做放下贪嗔痴，不知道有没有人对这支影片有点印象。当时有一个留言呢，我觉得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因为我那个时候呢就是开始发台语的影片，然后因为发了台语的影片之后呢，受到还不错的回响，就是有点超乎我的意料之外。我其实没有想到诶，原来大家对于讲台语这件事情有这么大的反应，然后大家也很喜欢，所以我那时候就开始拍台语的影片嘛。当时就有一个留言回复我说 他担心我现在的状况呢，也是因为哪边有流量，所以我就做什么影片，那会不会还是在这个循环里面？其实我必须要说，就是我很感谢这个人的留言，我知道他是关心我，因为我的朋友也是担心我会有这个现象产生。但是截至目前为止，我觉得我在心态上做了很大很大很大的转变。以前呢，我在 YouTube 上片的时候，是上片就会赶快看观看数，然后赞数到底是多少，至少在上片的一个小时之内，我都会处于一个极度焦虑的状态，因为我想要知道今天的观看次数到底有没有表现的好还是表现的差。可是当我开始做短片的时候的前期，确实把影片丢到 YouTube 的时候也还是会有一点点在乎那个影片的观看数。可是呢，慢慢越做越久，越做越久之后呢，我就是重点放在 IG 的 Reels， 我 Reels 发出去之后，我就不管到底有多少人会看了，然后我就顺便把 Reels 丢到 YouTube 上，因为我已经做好了嘛，我就顺便丢去，反正就丢上去而已，也不会怎么样啊，就只是多一个动作。自此之后呢，我再也不会去看 YouTube 的点阅数是多少，那么 IG 基本上我也不太会看，除非我的那一则影片是有置入的，也就是有所谓的业配合作，因为毕竟你们知道业配合作还是会有 KPI 上的压力啦，啊，业主跟客户会看到那个赞数跟那个观看数嘛，所以我还是要关心一下。不然除此之外，我现在其实不会特地看有几个赞，有几个爱心，或是观看数是多少。欸，我现在真的是变成这样。欸，我纯粹就是把这个怎么讲 Reels 这件事情当成是一个很好玩，而且我觉得做短片之后呢，我好像更可以发挥耶，因为短片就一分或一分半嘛，所以在这个一分或一分半里面，我觉得我可以塞很多我觉得很好笑的东西进去。可是长片就没办法，我没办法让一支八分钟的影片都很好笑。为什么要八分钟？因为要八分钟 YouTube 才能塞广告，所以一定要八分钟啊！我不可能八分钟都很好笑，我就做教学是要怎么好笑，是不是？所以呢，我现在就是真的已经不会那么在乎爱心数、点阅数、观看数。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我的心境做了很大很大的改变。我现在还是很感谢当初那个留言的人，我知道你非常非常的关心我。那我想要跟你说的是，我觉得我现在过得还蛮不错的，我没有被数字绑架，我觉得我现在过得蛮棒的，至少在面对就是这个所谓的点阅、订阅、观看数。至于 YouTube 齁，我现在真的已经放给他烂了。我 YouTube 的观看数现在可能都两三百吧，然后订阅数我最近有看，就是现在剩下 16.6， 今年年初的时候还有 16.8， 所以掉了2000人，这是我昨天还前天看的时候才发现的。但这中间因为我都没看，所以我又不知道，所以反正我觉得至少在这一点上啦，我觉得我心境上有蛮大的转变啦，我觉得我比较没有像以前一样那么容易被绑架了，所以这是一个好的转变吧。再来就是我觉得拍短片的时间上缩减非常非常多，从写脚本开始就是这样了。我先说一下，我这个人写脚本的模式是只写大纲，也就是说比如说今天的这个主题是 Pepsi 里面歌词的隐喻，那我就只会把比如说我要讲的那一段的歌词写出来，然后写出它的意思是什么，但是中间那些过场要介绍的词什么什么那类的东西，那都是我在开拍前稍微练习顺过一下，就是我是不会写逐字稿的人。所以其实我在长片的脚本准备上呢，大概以 YouTube 八分钟的影片来说，可能一个小时吧，专注的写。但是短片的脚本，一个小时我可以写至少5-6支影片的脚本哦。因为呢，短片只有一分到一分半，那也就是说，我的母片的时间原则上就是在3分钟到3分半左右而已。所以，我拍5支或6支影片，我只需要半个小时。当然中间还会有一些就是比如说要架器材啊，或者是换衣服啊，有些小剧场什么的，可能不会30分钟结束啦。如果我一次要拍5-6支的话，可能也是要差不多一个半小时。可是以前拍长片的时候，一个半小时我顶多只能拍1支而已耶，就是如果要把那些前置作业啊，然后还有包含什么中间小剧场换衣服什么都算进去的话，我一个小时只能拍1支影片。所以呢，这个时程上差非常多，后制剪辑也差非常非常多。然后因为我现在很习惯短片的拍摄剪辑模式之后呢， 如果要再发 YouTube 的长片的时候，我就觉得好痛苦，因为短片的剪辑实在是太快速了，所以这也是导致于我用导致对吗？反正这就是为什么我现在专注于拍短片的原因啦。一方面也是我真的觉得短片相对好玩很多，我相对可以想到比较多好笑的梗，跟小剧场就是只有那么短的时间，我不可能演八分钟的小剧场，八分钟那还叫小剧场吗？那叫做中长剧场了吧。所以呢，这就是目前我的影片创作上的一个状态这样子。再来我要讲的第二点，就是我开始把中英台韩这四个语言混着讲做迷妹小剧场这件事，我必须说当初真的是无心插柳柳成枝，这么烂的烂梗这个 KDDB 竟然还拿出来用 whatever， 反正呢一开始真的就是纯粹好玩。我最一开始做那个台语的影片是田就国呢去参加明宇琦的演唱会的时候外套掉下来那一支，你们知道那一支让我的整个 Instagram 的追踪数暴涨超级多。在那支影片出去之前，我的 Instagram 的追踪数是一直不断往下掉的，是在 1.9 万一直往下掉到 1.8 万，然后持续慢慢掉掉掉掉掉，因为那支之后呢直接噗飙回 1.9 万，然后再一直往上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到现在是12月嘛，持续稳定成长，目前是 2.6 万。反正呢就是这样子啦，当然某一部分的原因应该也是因为我有持续的发片，然后换了一个模式跟大家分享韩文这个东西，然后大家也刚好很喜欢，这一点我也是很感谢大家很喜欢这一个分享的模式。我的确也发现互动率提高非常的多，某种程度上也跟因为某种程度上呢也跟目前 IG 在主推 Reels 有蛮大的关系，所以呢我觉得一切就是有点天时地利人和吧。虽然说我现在也不知道什么超级爆红或超级厉害的 Instagrammer 或者是 Reelser， 但我觉得有在持续稳定的成长就是一件蛮好的事情。2023年有一个最巨大的改变，是我开始当团主了，也就是我开始做团购这件事情。这是我之前完完全全没有想到会发生这件事情。我有点忘记今年第一团来找我开团购的厂商是谁，我应该要记得他是谁的，我怎么可以这么失礼。但 whatever， 到目前为止都非常感谢来找我开团的厂商，虽然有一些业绩真的很差，我真的很对不起厂商，但是还是感谢你们找我开团这样子。那做团购这件事情呢，我也是第一次也不能算第一次啦，其实我好像一两年前应该就有做过，只是当时就是偶尔开一下，但因为现在开的频率比较高，所以也算是慢慢在学习怎么样去做团购这件事情。那我觉得团购这件事情就是这样哦，我不会强迫你一定要每一团都跟，因为这东西是你的自由嘛，所以如果你有喜欢你就跟，那你不喜欢的话你就不要跟也没关系。但是团购的时候呢，会无法避免的还是会出现所谓的洗版的动态，可是因为我的动态本来就很洗版，就是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想到什么就发什么的人，我的动态就很废物，我很常发一些蚂蚁动态、芝麻动态之类的，有时候甚至可能超越蚂蚁跟芝麻，比蚂蚁跟芝麻还小吧，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也蛮习惯的啦。啊，我发动态的时候除了追星之外还会发一些时事跟一些政治动态，已经追踪我一段时间了应该都知道啊。如果你真的不喜欢的话你就跳过好吗？如果你觉得说我就只想要看追星，我就只想要看韩文，Sorry， 这个账号没有这件事情，因为我的动态就是会有韩文、有追星、有政治、有时事，还有我很多日常生活的废物动态，就是这样子。所以喜欢的人就会继续追啊，不喜欢的人就不要勉强你自己啦，好不好？我们就道不同不相为谋啦，哈。好啦，那反正团购这件事情呢，基本上就是目前只要有厂商跟我接洽，然后我试用之后我觉得不错，还是会持续开团。那我不知道到了2024开团这件事情还会不会持续下去，因为目前我开团的业绩可能也不算是那种超级爆炸的业绩，就是普普通通这样子，所以我也不知道厂商未来还会持续再找我吗？不知道，说不定我今年的档期排完，应该说目前确定的档期排完之后，就再也不会有厂商找我业配的业啊，不对，拜拜，再也不会有厂商找我开团购了，也不一定啊，不知道 whatever， 就这样子。那这是团购的部分。再来，今年业配的频率也提高了，自从我开始做短片之后，有那个 Line Podcast， 然后我今年接到了两大串流平台 Netflix 以及 Disney Plus 的业配，我的天哪，我被 Netflix 跟 Disney Plus 看到了耶、yeah! Oh my god, I can't believe it! 믿을 수가 없어요! 어마어마어마어마! 然后我觉得 Disney Plus 有一个很不可思议的地方是，他们是看到我的迷妹小剧场，就是那个荒谬的 reaction。然后公关公司来联络我的时候呢，是说他们的客户，也就是 Disney Plus 那边的人，他们很喜欢我那个 reaction。 我想说我这么荒谬的 reaction 他们竟然喜欢，但是因为那个客户他本身非常非常的喜欢就是那种很自然很迷妹的动态，很迷妹的就是表现这样子，所以我因为这样子接到了 Disney Plus 就是 BTS The Monuments Beyond the Stars 的业配。我再次感恩防弹，所以我说迷妹是出头天的好吗？好不好？我的流量密码台语以及追星呀、yeah! 感谢防弹，感恩防弹，赞叹防弹，感谢我的干爹干妈，感谢 Netflix， 感谢 Disney Plus， 感谢 Line Podcast， 感谢今年所有来找我开头的厂商，还有所有找我业配的厂商，谢谢你们。哎，突然间被感谢大会，感谢大会，感谢大会，叫米哈，感谢大会。OK， 那基本上在社群经营的部分呢，就是关于 Instagram， 大概就是这样子啦。然后再来呢，目前有规划在明年会开一些线上的课程，因为其实教韩文才是我的本业。对，我的副业其实是经营社群，但是我其实有一点把经营社群当作是本业啊，有一点本末倒置。其实我的主业是教韩文哦，大家 OK 好。那所以今年也是会开明年会开一些课程，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你们可以再定时的看一下我的动态哦。对，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2023很重大的一件事情就是我的流水席成真了。不可能流水席会成真呢？哎，如果不知道流水席的人，我再讲一次哈，就是呢，田中国从2018、他现在叫做田中国啊，从中古席从2018年露出腹肌之后呢。我就一直很希望可以看到他就是胸腹肌又露出来，然后后来呢就在演唱会上不小心露出了胸肌嘛，因为那个衣服的扣子别亏这样子，然后我就开始默默下了一个 flag， 是说如果我可以看到他正面上身全裸的话，我就办流水席。我原本就是抱持着这个小孩，穷中谷这个小孩，无理同哥的米西是一个很害羞的小孩，他不可能会主动给我脱衣服的吧，所以我这个 flag 是不可能会成真的。谁知道他成真了，这位小孩在他自己的 TikTok 上面，在今年的10月20号，我应该没有记错吧，记错的话太可恶了吧。 OK， 我刚刚特别去确认了，就是今年的10月20号，我们同哥的米西在他的TikTok 上面上传了他上半身没有穿衣服在阳台跳舞的影片。那一天我的手机讯息大爆炸，一直响个没完，原来是大家在告诉我姐姐姐姐姐姐 LJLJLJ 田中国脱上衣流水席成真了。我实在也是觉得不可思议，怎么会这样？所以呢，我以后再也不要乱立 flag， 这是我今年得到的教训。好，那反正流水席这件事情目前在筹备的阶段，我的场地已经确定了，而且我定金已经付了。那接下来就是一些细节的内容的部分。那反正细节内容的部分就是明年会再跟大家公告啦，好不好 ？OK。我发现我好喜欢讲好不好 ？OK。它可以算是我一个口头禅吧。总之流水席的部分目前就是在计划中，那接下来就会公告，但是我还是要告知大家流水席，因为我是要提供大家餐盒，所以我真的没有办法开放很多人，因为我那一天呢开了那个流水席的意愿调查表，我收到了将近250个回复，就是有250个人想要来参加流水席。我真的没有办法席开到250个人，现在人就算结婚也没有人在席开到250个人那么多的吧，250个人要开几桌，要开20桌是不是，一桌10个人，250个人要开30桌呢，我可以开到20桌，在现在来说结婚是超级大户的吧。我是要结婚吗？没有，我没有要结婚。 OK OK， 就是这样子啦，好不好？我想想看我的2023年还有什么东西需要回顾的吗？因为社群的部分好像大概就是差不多这样子啊。那我稍微讲一下关于今年我的病程上面有什么样的一个发展好了。对，就这么突然要变得很震惊。追踪我一段时间应该知道我是重度忧郁症患者，我2年前的时候被诊断出是重度忧郁症，那当然在现在的重郁或许没那么严重了啦，因为就预期发作的频率来看，其实相对于前2年是好蛮多的，今年当然也有预期发作的部分，那今年目前为止预期上的发作应该是 2到3次，最严重是在今年的7月13号，就是13号14号那个时候，我的精神状态上比起前两年算是好蛮多的，因为2021年是最严重的时候嘛，那2022年开始慢慢的学会跟预期相处，到现在2023年，我觉得我已经很习惯学会怎么跟预期还有恐慌相处了，所以在预期跟恐慌来的时候呢，我其实已经不需要去过度担心说我会没办法面对这件事情，那如果我真的承受不住的时候，我都会去求救，所以在这个上面我觉得我进步蛮多的。然后我在今年有发了2篇文章，一篇是在讲今年最严重的预期的部分，如果有兴趣的人你们可以去看我的 Instagram， 我有置顶。那另外一篇就是在跟大家讲说关于我自己的底线。最重要的重点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忧郁症患者，目前还没有康复，所以我希望我自己不要成为消费忧郁症的人，这个是目前我给自己设立的目标。所以在忧郁症上，原则上整体来说比起前两年已经好非常多了，那当然什么时候会康复我不知道，但其实我现在也不求要康复，我觉得它只要发作的频率不要那么的频繁，然后基本上我的生活如果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我觉得就和平相处啦。那目前的状况是医生怀疑我可能会有轻躁的现象，所以目前处于就是这个轻躁的观察期中，但是也还没有到就是说要进入心理横线的地步，就是还在观察期啦，所以在我的精神疾病的这个病程上，今年的状况大概是这样子。原本在 YouTube 有一个影片的专题叫做忧郁症专栏，我之后应该会把它拿来 Podcast 这里做，主要就是呢，虽然那个影片的专栏呢在 YouTube 我是不会开盈利的，因为我不想要把我自己陈述忧郁症的事情还开盈利来收钱，我觉得这样子我自己心里那关过不去，可是因为现在 YouTube 会强制帮我们插入广告，所以很有可能即便我没有开盈利还是会看到广告，我不想要就是被误会，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就是会把忧郁症专栏的部分拿到 Podcast 来做，那么 Podcast 的话就是没有收益嘛，除非有植入，不然就是不会有收益，所以呢我就是会把忧郁症专栏拿来这边做啦。好，我想想看2023年还有什么事情要回顾的哦。对，我今年去了一趟韩国，暌违了3年，本来是在2020年3月份要去的，然后那一年疫情就爆发了，这个该死可恶的疫情。那反正我今年去了一趟韩国，去了11天，好爽，我好开心，我去到不想回来，我好想要就是一辈子在那里玩哦，但是没有办法，我要回来工作跟赚钱。所以呢我今年去了一趟韩国，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我们去了釜山跟首尔，每天都在有韩文的环境底下，我真的好开心，然后我买了好多彩妆品，我也觉得好开心。对，反正我就是觉得可以去韩国玩实在是太开心了。那今年呢是没有要出国计划，因为你们听到这集的时候应该已经是12月30号还是31号之类的，那明年的话呢有计划会出国，但是应该会是在下半年，因为上半年有一个很重大的东西是流水席，我需要存钱办流水席，所以呢应该是下半年才会出国了这样子。然后反正我觉得今年可以出国去韩国，我真的觉得好开心，我好怀念去韩国，尤其是去 Olivia。 我跟你们说去韩国齁，我只要能够去逛 Olivia， 我就会觉得 Oh my god， 我的人生好快乐，因为我就是一个美妆爱好者，所以我只要走进 Olivia， 我的人生就会很 happy， 我的人生就是 Hamburger， 你们知道吗？这么浮夸，对，就这么浮夸。我下次一定要挑一个 Olivia 折扣季的时候去韩国，在 Olivia 买爆，只要经过 Olivia 我就进去逛 Olivia， 我就是要达到这个目标，就这样。然后我的2023年应该没有其他事情要回顾了吧，我想想看啊，对，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妹结婚了。然后关于我妹结婚这件事情呢，我之后再额外做一集好了，因为我的反射弧有点慢，所以我妹刚开始搬出去的时候我没什么太大的感觉，是她搬出去的隔1-2天之后，我突然觉得她搬出去了，他再也不会像以前一样，我每天回家我都会看到他了，以后要看到他没那么容易了，因为他已经嫁出去了。然后我就大哭。那我还跟我妹讲，我就说我觉得好准哦，这样子。那反正这个之后我再录一集跟大家分享，就是关于自己的家人结婚，因为这个对我来讲是第一次 碰到这件事情。我爸妈也是第一次就是碰到女儿结婚，然后要去面对后续可能要跟亲家相处啊，或者是他们现在每天，尤其是我爸齁，他是那种嘴巴上不会讲，但是他动作上会做很多关心，比如说他会送很多东西给我妹啊，或者是会做很多东西啊，因为他会做馒头啊、胡椒饼啊、烧饼啊、腌小黄瓜、腌萝卜啊、腌泡菜啊、腌酸白菜啊、腌那个什么，不是腌啊，酿这个醋啊、酿酒啊什么，他这些全部通通都做给我妹的。然后反正我觉得这是爸爸的爱啦，那这个就之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关于家人结婚跟姐妹分离的那种感觉，因为我们两个从小就生活在一起，所以他离开也不是离开，就他搬出去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其实有蛮大的影响。然后也因为他搬出去之后呢，现在剩下我跟我爸妈嘛，我就要学会好好的跟我还有我爸妈相处。我们比较不是会讲心事的那一派类型，然后现在我妹搬出去之后，我就要练习多多跟我爸妈讲话聊天，不然我们家会变得超级死寂。再来呢，我想要回顾一下今年度我觉得我很喜欢的影片跟对我来说影响非常非常大的影片。首先第一支影片绝对就是在2023年8月6号所发的田就国也学会失误了吗，标题是这不是 JPG 的这支影片。这支影片是我目前所有的 IG Reels 当中观看数最高的，后台的数据显示它有168924次观看，爱心数24646，你们知道我的追踪数才26000吗？再来留言数96，分享次数1861次，储存有1191。这支影片堪称是今年度最最最夸张的一支影片，流量最高的一支影片，它也是让我的 IG 起死回生的一支影片，所以我要再说一次，感恩无力同格的米穷中国呀。然后再来还有一支呢，是也是一个小剧场。这支影片呢是2023年的8月7号发的，也就是田就国田真国先生我错过了他的那个Weaver's Life 的这支影片。这支呢也是有51161次的观看，然后爱心数是5515，留言81，转发462，储存有177。这支也是我个人觉得蛮喜欢的一支影片。然后接下来就是我觉得每一个我拍的迷妹小剧场的影片我都非常非常的喜欢。再来我觉得我今年有接到的业配的影片我自己拍起来也都蛮喜欢的，然后有一支影片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我觉得那个很好笑，就是乐透是什么乐扣开团那支影片，我扮成师姐那支影片，我自己觉得我很喜欢那一支。然后后来 Ofra 的那一支我其实也蛮喜欢的，但是我发现彩妆用这种方式呈现好像大家不太喜欢，因为这团的业绩不太好。然后再来的话呢，就是任性一下的那一支团购影片我也蛮喜欢的。接着就是 Netflix， 就是我自己扮成这个新北朴叙俊以及北投韩熟悉的部分。这支影片的总拍摄时长是5个小时，因为含妆法都是我自己来。哎，我画那个朴叙俊齁有够麻烦的，你们知道吗？因为韩熟悉是女生，所以她的妆很容易就画了，可是朴叙俊是男生，我要把自己的眉毛画得很粗很浓，然后我还要弄油头，超麻烦的。但是我很喜欢这支影片呈现出来的效果，这支影片的观看次数表现也不错啦，有2.4万，然后大家的反应也都觉得就是很好笑啊，很喜欢啊，所以这个我也是蛮喜欢的。再来我觉得本年度目前为止的旷世巨作就是想念防弹的旁滩的婆锅西大的那个 rap， 我真的是觉得我很有才华，自己讲是 OK 的吗？我在这边再讲一次这个 rap 的由来，这个我在直播有讲过，但是可能不是每个人都有看到直播。这个 rap 呢，它原始呢是放在那个 Disney Plus 的脚本里面的，就是我写 Worldwide Handsome 김석진，然后接下来几个成员的那个部分，那个原本是要放在 Disney Plus 的脚本里面，然后我那时候呢就跟这个窗口讲说那段我会用一个类似像 rap 的方式念，可是客户看完脚本之后呢，他比较喜欢就是集中在后半段我看完纪录片之后的反应，所以那我就说那不然我把这段删掉，然后增加后面那一段客户希望的东西，所以这段就被我拿掉了。被我拿掉之后我就觉得可是我写了这个东西好可惜哦。当然这个有请朋友帮忙想啊，就是我写了一个部分，然后我请他们帮我想一些细节的东西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说哎，这个东西我已经写了不把它拿来用好可惜，可是我又不知道用在哪，然后我就突然灵感一来觉得啊，不然把它写成 rap 好了，因为我本来就想要用 rap 的方式念完嘛，那我何不就写成一个 rap 呢？然后就是因为这个灵感一来了之后呢，哇塞，我这个文思泉涌，灵感涌现，我马上就想到了 rap 的背景音乐啊，要加什么 bass 啊，要加什么东西进去啊，然后节奏啊什么巴拉巴拉和声全部都弄好之后呢，我就开始录 rap 了，然后就呈现出你们所看到的那个 rap 这样子，这应该就是我本年度旷世巨作啊。那接下来下一年在金秀正退伍之前，我不知道我还会做出什么东西，我现在不会立 flag， 因为立了 flag 之后它就会成真，所以不要乱立 flag。 反正呢今年度大概有几支影片是我自己觉得很喜欢的啦这样子。那当然那个Disney Plus 干妈置入的那一支忘防弹时盲旁探索，那一支我自己也是蛮喜欢的，反正这就是今年几支我非常喜欢的影片跟你们分享啊，你们还没看过的也可以再去我的 IG 找来看一下。 OK， 那回顾完了明年的展望，其实明年也没什么新希望，我觉得只要 Instagram 可以持续稳定的成长，然后团购啊业配啊都可以有固定的增加的话，我觉得这样子就好了。那再来就是开课程的部分，希望有喜欢的人你们就可以多多的支持这样子，然后没有什么说要达到什么明确的目标，我现在觉得只要有活着都是好事，对，所以2024没什么太大的目标。然后2024呢，我希望我可以成为一个更虔诚祭拜土地公的信女，因为我发现虔诚的祭拜土地公之后，土地公也是很灵验的，我们家自己有供奉土地公，所以我就是拜自己家里面的土地公这样，我觉得土地公真的有在灵验，所以呢感谢这个土地公，在这个2024年我来继续好好打拼，买很多东西，给你拜，感谢土地公。所以在这个2024年我要更加打拼做一个神女，神女这样说对不对，信女啦，到底是说什么，信女，反正我就是要当一个虔诚的土地公信徒啦。好，就这样子了，那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如果你们有想听我接下来聊什么 podcast 主题的话呢，可以私讯或者是在这个 Apple podcast 底下留言，喜欢的话给我五星好评，不喜欢的话，就不要留言，也不要给任何什么星星好不好， OK， 好，就这样咯，下次见，拜拜。